再次感谢大家来参加今天主日敬拜。今天下午 AD 弟兄将要去怀恩堂讲道，如果你有时间，如果你有时间，请支持他们参加他们下午的福音聚会。虽然我没有正式的通告过这件事情，但我希望你们能够考虑这件事情。也希望能够在复活节的活动中看见你们。因为疫情，我们现在可以通过各样的科技平台来参加敬拜和教会的活动，但我认为如果我们有机会可以亲自的来和弟兄姐妹一起敬拜团契，我想这是更好的。所以请不要怠慢，也不要懒惰，如果可以的话尽量来参加敬拜和各样的活动。今天我想和你们分享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七句话。耶稣在十字架上讲了七句话，马太和马可记录了一个，路加记录了三个，约翰也有三个。我们可以假设路加是咨询了当在场的目击者，这些目击者向他提供了更多的信息，而约翰在写这耶稣所说的话是凭着记忆。这七句话的顺序通常如下：第一句，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第二句，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第三句，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第四句，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第五句，我渴了；第六句，成了；第七句，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这是你们通常能够看到的这十架七言的顺序。我必须说，这七句话的顺序存在一些不同的意见。今天早晨我不想分心讨论这个话题，与其他福音书作者一样，约翰记录了兵丁研究分耶稣的衣服，尽管他省略了耶稣的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但是约翰的记录确实提供了许多描述性的细节，比如耶稣的衣服分为四份，每兵一份，还有耶稣没有份的礼衣以及士兵的对话。紧接着紧接着约翰记录了在场的妇女和耶稣将母亲托付给约翰。当我们学习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话时，我们不得不想到他被钉十字架。钉十字架是一种酷刑，使人深深的丧命。被钉十字架的人身体悬挂在十字架上，重量都在被钉的手臂，导致胸部疼痛，胸肌麻痹，使呼吸极为困难。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可以吸气，但呼气很困难，因为要呼气他必须脚使力并伸直以释放在他手臂和胸部上的压力。但是由于被钉了钉子，他的脚被钉了钉子，每一次的用力都非常的痛苦，以至于他甚至不愿意再用力脚步用力了。死通常在两三天之内，但是 但是当罗马人想要缩短被钉的人的痛苦时，他们通常会打断他们的腿。由于被钉的人无法借助双腿使自己伸直，这个人很快就窒息而死。士兵们打断了两个同耶稣一起被钉十字架上强盗的腿，加速了他们的死，但是耶稣的腿没有被打断，因为他已经死了。这应验了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约翰福音19章36节。在这样的情况下，在耶稣为自己每一次呼吸而挣扎的时候，耶稣说了这最后的话。我们将逐一查考他最后说的七句话。很多传道的人可能将这话七句话每一句都能讲成一篇信息，我也是这么认同的。但是今天我们将概括的讲这七句话。第一句，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路加福音23章34节。大多数的强盗和罪犯，在他们被钉十字架时，感到不服、愤怒，大声的咒诅和辱骂。但是耶稣充满了惊人的镇定和难以想象的爱，他恳求父赦免这些人。正如莱尔如此恰当地说，在最伟大的祭牲的血开始流出的时候，大祭司中的大祭司也开始为人代求。耶稣本可以谴责将他钉十字架的人，或者以他的能力摧毁他们，但是他来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审判。他宁愿为人的罪而死。当人们将耶稣的手脚钉在十字架上时，或者当他们将十字架立起来不久之后，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耶稣为他们的赦罪祷告，这是十字架上的他说的第一句话，父啊，赦免他们。赦罪是我们从神那里得着最大的恩赐，赦罪是何等大的恩赐，以致大卫称罪得赦免的人为有福的。诗篇32篇1到2节，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耶稣恳求父赦免的人，是那些将他钉十字架的恶人。他为那些人的赦罪祷告，那些人流的不仅是无辜人的血，还是神的血。神最大的恩慈给了最坏的罪人。耶稣在成就赦罪的地方为罪人祷告，从借着这自己的死和流血偿还罪的工价的地方为他们的赦罪祷告。根据罗马书3章9到18节里说，在神面前没有一个义人，这也反映了我们的情况。罪人如我们，却并没有排除在基督的救恩之外，因为那救恩是给罪人的。我们的道德惨况并没有什么被排除在神的恩慈之外，因为恩慈是为了给悲惨的人，也并不使我们超出神的恩典之外，因为恩典是为那些欠缺公义的人而设的。基督为那些将他钉十字架的人祷告，换句话说，他们是杀害基督的人，他们的手编荆棘的冠冕放在耶稣的额头上， 他们的手把钉子钉在他神圣的身体里，嘲笑他在十字架上垂死的痛苦。但是耶稣为他们祷告。这个真理使我们脆弱的心得到了救恩的保证。值得注意的是，基督在十字架上唯一一次行使的神圣特权是赦罪。约翰一书二章一节后半节说，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正如他在十字架上祷告，父啊，赦免他们。耶稣不是受害者，而是世人的救主。在他承受极大的痛苦时，他关心别人而不是自己。这应验了先知以赛亚的话，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十二节，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盗的军分如晤，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我们的问题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谁祷告？有人说是为犹太人祷告，父啊，赦免他们，赦免这些以色列人。也有人说他是为将他钉十字架、研究分他衣服的罗马士兵祷告。如果你看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说，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骷髅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定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拈阄分他的衣服。在三十三节中，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是指士兵。从马可福音十五章十六节和二十四节的平行经文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耶稣被钉在两个罪犯之间是非常不公正的，好像他也是罪犯一样。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即使在他临死之前，他心中最大的问题是将他钉十字架人的罪。在耶稣心中，赦免他们的罪比十字架更沉重、更重要。这个祷告也可以延伸至那些大喊将耶稣钉十字架的犹太人。耶稣为他们求赦罪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晓得自己所做的，他们所行的无知。因为如果他们知道耶稣是谁，大概宁愿自己钉在十字架上，也不愿意钉死耶稣。出于同样的原因，使徒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八节说，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这个祷告延伸到无知的人，其中有些是神的选民，后来他们相信那位被他们流血杀害的耶稣。使徒行传三章十七节，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对于他们而言，听到耶稣的祷告，五旬节那天，许多人回转归向耶稣，罗马百夫长也认同耶稣是神的儿子。因此，神的祷告，基督的祷告得以回应。我们再次想到耶稣是为这样的罪人祷告，你心里有怨恨任何人吗？你赦免他们吗？你原谅他们吗？即便是你的仇敌，也请你思想耶稣 在十字架上这赦罪的祷告。第二句话，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路加福音23:43。让我读一读这句经文的上下文。我们一起把圣经翻到路加福音23。路加福音23:39-43。那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那同定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诮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马太和马可只说与耶稣同定十字架的强盗讥笑耶稣。路加记录了强盗所说的话，并指出其中一个求耶稣纪念他。在场的人群、官员、士兵和其他的罪犯都嘲笑耶稣，因为他们自以为是，看不出耶稣到底是谁。但是有一个强盗的态度截然不同，他认识到自己的罪和所受的惩罚是应当的，并且知道耶稣是无辜的，并承认耶稣是弥赛亚。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路加在他的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中都表现出对社会底层人的关注。他记录说，耶稣把天国的福音带给税吏、罪人，和在这个情况中带给了强盗。耶稣救了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强盗，他认出耶稣是谁，并表示相信耶稣是救主。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的恩典因信心倾泻而出，正如耶稣向垂死的强盗保证他的救赦罪和永恒的救恩。一位强盗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我不确定他对神的国了解多少，然而主的回应迅速而明确，确保了，给他一个确据，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耶稣向他保证，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乐园是波斯语，旧约的希腊文翻译即其实是译本，使用这个词在翻译旧约的时候使用这个词描述伊甸园。在哥林多前书2:12和启示录2:7中，这个词也指天国。我们从强盗悔改的故事中看到耶稣是多么的乐意赦免人的罪，因此我们应该谦卑地到他面前寻求赦罪、医治，并确定在神的乐园里有我们的一席之地。耶稣的话向悔改的罪人表达了这白白的恩典是多么的丰盛。这罪人一生作恶多端，由于他的邪恶现在要丧命了，他还为自己的恶行感到伤心。他一生作恶多端，现在他为此伤心悔改。他证明自己是一个悔改归信的人，是十字架上流血出熟的果子。路加福音23:42，这强盗表现出了信心，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在此耶稣表达对他的赦罪和恩典。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这应许远远超出了任何人的最大期许，是耶稣对这罪人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第三句话，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约翰福音19:26-27，在所有福音书中，约翰对耶稣受难的描述最为详尽。比拉多用一个牌子写了一个名号，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并且是用希伯来、罗马和希腊三样文字。只有约翰提到了这三样文字，并记录了祭司长和比拉多之间关于名号的讨论。他描述了十字架附近四位罗马士兵的生动细节，他们讨论耶稣的衣服，并决定研究分他的衣服。约翰还列举了站在周边妇女的名字，在讲到第三个妇女的时候，他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耶稣从十字架上往下看，仍然充满了儿子对母亲的属世需要的忧虑。我们找不到任何记录表明他的任何一位弟兄在场。这里我们清楚了看到了耶稣的人性，他的感情和对母亲的关怀。我们将耶稣基督的榜样给所有的好孩子去效法，教导他们如何根据自然、根据天伦和恩典的法则向自己的父母尽责。基督不仅在他地上的生活中顺服父母，而且即使在十字架上受苦时也关心爱护他的母亲。因此他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这句富有感情的将他忧伤的母亲交付给他亲爱的门徒，他表现了对母亲的温柔、尊重和关怀。他的母亲正处于最痛苦不堪的状态中，应验了西面的预言，路加福音2:32，当这先知看见耶稣婴孩的耶稣时，他预言说，叫许多人的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玛利亚的心因耶稣被刺透了，因此耶稣将他托付给他所爱的门徒说，看哪，你的母亲，意思是待他像你自己的母亲一样，那你对我的爱体现在你对我母亲的温柔关怀中。即使在垂死的时候，耶稣也专注于他人，他想到了母亲，并做出了安排，以确保他没有缺乏。约翰福音19:26-27说，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他的母亲玛利亚看自己的儿子像罪犯一样在被钉十字架受到嘲笑折磨，心里肯定非常的难过，如果可能的话，他愿意代替儿子。玛利亚因耶稣而受许多的痛苦，耶稣也意识到这一点。大概在这时，约瑟已经去世很久了，玛利亚是寡妇，因此长子耶稣有责任确保他没有缺乏。但是对耶稣而言，这不仅仅是一个责任和义务，他感受到玛利亚的痛苦，他关心玛利亚的安康，因此耶稣在被钉十字架时为玛利亚做了最好的安排，将他托付给他所爱的门徒约翰。 他知道约翰会像照顾自己的母亲一样照顾玛利亚，即使在他的身体和灵魂上充满极度痛苦的时候，他也是如此的想到关心自己的母亲。我希望你们若还有机会，请你也能够多多的关心自己的母亲，因为这实在是一件实在是一件荣幸的事。我和我的妻子多年前有机会去以弗所就职，在那里看到了玛利亚以前所住的地方，因为约翰将她带到以弗所，一起带去以弗所。第四句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马太福音27:46-47，马太福音27:46-47，我们一起来读这句经文。约在深处，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巴撒巴，拉玛撒巴各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站在那里的人有的听见就说：“这人呼叫以利亚呢。”还有一句经文在马可福音十五章34节，那我们一起读这句经文。伸出的时候，耶稣大声喊着说：“伊罗伊，拉玛撒巴各大尼。”翻译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如果你们仔细看这两句经文，“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和马可的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各大尼，这两句话有细微的差别，只有马可和马太记录了这句话，因此这也是他们在有关耶稣受难记录中耶稣说的唯一一句话。然而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中的具体用词有所不同，存在一些差异，这是有关耶稣讲的语言。这段经文在不同的英文版本中翻译也有差别。为什么在翻译本中有这些差别呢？我们看到这句话里面有两种语言，一个是希伯来，另一个是阿拉姆语。我们看马太的记录为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很明显前三个词是希伯来语。最后一个是阿拉姆语。 而马可的记录则是整句都是阿拉姆语，即以罗伊以罗伊拉玛萨巴各达尼。马可将整句话以阿拉姆语表达出来，而马太将这句话的前三个词按着希腊译本翻译过来。我们可以推测，在耶稣的时代，以利一词被理解为以利亚的缩写。然而在旧约时代中，以利亚的全名从来没有被以缩写的形式出现过。在新约时代，这可能有所改变。他们不常用以利一词来代表神，因为阿拉姆语的以罗伊已将之取代。因此当耶稣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百姓理解为他在叫以利亚。这个假设将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人们将先知以利亚的到来与耶稣引用诗篇二十二篇一节的话联系起来。在受难中最黑暗的时刻，耶稣痛苦地表达了与神的隔离。耶稣表达了与神隔离的痛苦，他担当我们罪的全部重担。说这句话的时候，约在深初，大约是下午三点。基督挂在十字架上，身心煎熬，至少整整三个小时。到了最后，他的灵魂充满了痛苦和不知所措，与之这凄惨的呼叫冲破他的灵魂，我的神，我的神。我的神，我的神，他的呼喊既不是因为身体上遭受残酷的折磨，也不是因为嘲笑和责备，这些他只字不提。他似乎忽略所有这些，只有一个比一万个十字架更为沉重的事，那就是父离弃了他。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是一个令他内心更加困扰的事。神在他面前隐藏了他的面，一个他在这之前完全陌生的经历。他大声呼喊，不像一个垂死的人残喘苟延，而是像一个蛮有活力生命和感觉的人。当他发出这悲痛的呼喊时，聚集了所有的精力，激发本性全部的力量。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第五句话，我渴了。约翰在他的福音书中多次提到口渴的概念。比如耶稣在井边向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他对那撒玛妇呀，约翰福音四章十三到十四节，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喝，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涌，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耶稣在谈到生命的粮食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还有在祝棚节的最后一天，耶稣在圣殿中的宣告，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 可以到我这里来喝。耶稣在十字架上没有说我很痛苦，但他说我渴了。在诗篇中，有时渴的概念表达了对神的向往，向往神的同在，比如诗篇42篇。在约翰福音中，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表达同样的观念。耶稣最初拒绝为减轻他的痛苦用末药苦胆调和的酒，但是几个小时后，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应验诗篇69篇21节中有关弥赛亚的预言，说我渴了。耶稣一定在身体和灵魂上都感到干渴，他的灵魂出于强烈的愿望去完成他现在正在从事伟大而艰巨的事工，他的身体因完成工作所遭受的无比痛苦而干渴。即使这口渴也是为了应验圣经的话，约翰福音19章28节，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即使我渴了也是为了应验经上的话，诗篇69篇21节中预言了他的口渴。他的生命在最后一刻也是为了应验经上的话，也是为了顺服神的旨意。第七句话成了。约翰福音19章30节，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约翰在19章28节说，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约翰指出耶稣用一个词概括他的事工，成了。成了在希腊语中是一个词，耶稣知道他被钉十字架的目的。他较早在约翰福音10章18节中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成了这个词充满了含义，因为这成了不仅是基督在地上的生活，不只是他的苦难和死亡，不仅是罪的偿还和世人的救赎，而且还包括他来世上的原因和目的也已经成了。他最后顺服的行为已经完成，圣经得以完全应验。三本福音书中提到耶稣快要死前的呼喊，只有约翰记录了耶稣说的话。通常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在死前已经没有力量，没有呼喊的力量了，只能哀哼断气。但耶稣大声呼喊，他的呼喊不是死亡的呼喊，而是胜利的呼声。他刚刚赢得了有史以来最大的胜利，通过他一生完全顺服并在十字架上死，向人们打开了天国的门。他打破了使人与神隔绝的墙，成了。也就是说，所有有关救赎的预表借着基督的宝血现在已经应验和成全了。 耶稣完成了神对他的呼召和他在这来到这世上的目的。你也当时常反省自己，你是否完成神给你的呼召和目的？我们是否顺服神，完成他的旨意和目的？第七句话，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路加福音23:46，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路加记录了耶稣对父说的两句话。马太和马可记录耶稣在引用诗篇22:1中，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记录耶稣称神为我的神，我的神。而路加记载耶稣称神为父。十字架上第一句话以父开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十字架上最后一句话也是父开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这句话引用了诗篇31:5，在犹太人中这句话被用作 晚上的祷告，因此这个词也是应验圣经的话。路加从头到尾追溯了耶稣的生平。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的开头讲述了耶稣出生的故事，而现在记录了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的记录，并且他在十字架上说的最后一句话。耶稣在这里以诗篇31:5向神说话为结束，我们看到他完全信靠父。耶稣的死与他活的每一天一样，将自己的生命作为完全的献祭放在神的手中。耶稣说了这最后一句话，与犹太母亲教导孩子在睡前说的祷告相同，表达了对神的完全信靠。这个祷告表达了对神的完全信靠。这来自诗篇，在诗篇中大卫王将自己的未来交托给神，并确信神会善待他。在临死之际，耶稣把自己交托给神。实际上耶稣知道在他受难之后，父会让他从死里复活，并将他高举在一切之上。当耶稣向门徒提到他将来的受难时，他总是提到随之而来的荣耀。这荣耀的盼望给耶稣力量去受苦并坚持到底。希伯来书12:12。现在我们来看结尾。主耶稣在福音书中记录，主耶稣对他的母亲和约瑟说第一句话是，为什么找我？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这句话的背景是耶稣和家人到耶路撒冷参加节期，在回去的路上他留在了圣殿里，而他的母亲约瑟和玛利亚发现之后回到耶路撒冷去寻找他。找到他的时候，玛利亚对他表达了他们的担忧，而耶稣回答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 这是所有书中记录耶稣说的第一句话。现在在圣经的帮助下，我们思想主耶稣在断气前说的话。他在十字架上最后七句话总结了耶稣一生以父的事为念，成了这一个呼喊。我们可以将他与之前的话联系起来，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父的事已经成了，他一生都忙于这事。现在他走到人生的尽头，没有任何未完成的，他可以对父说，我已经完成你所托付我的事，并将自己交在父手中。因为他一直盼望在父的家中与父同在，现在将自己的灵魂交给神，作为神圣的信靠交在父的手中，他可以离世回到父那里，与父永远同在。耶稣在十字架上应验了圣经，为我们提供了通往天国的路，他是唯一的救主。在我们结束这个信息之前，我们要问自己几个问题。我们的生活在神眼中是如何呢？当我们在人生尽头的时候，我们能够坦然 无愧地说成了吗？我们可以这么说吗？我们的生命是否应验圣经的话，顺服神的旨意？你是否完成神对你生命的呼召？你荣耀神吗？以你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吗？你是否真的这么做？你是否顺服跟从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榜样？你与他人和解了吗？还是你将自己孤立？我们都要查验自己。我们实在要不断的查验自己，再次将自己交托顺服神的旨意。我希望今天这十架七言的讲道能够使你再次查验自己的生活，调整自己。我们常常读到保罗说，我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真的是基督住在你们里面吗？这七句话是不是也是你生命里的特质？还是你仍在挣扎在你的罪中，将自己凭信心交托在神的手里？让我们向神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为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献上感谢，他讲了这样十分珍贵的七句话。无论我们对这些话有什么理解，有一件事十分清楚，我们常常口里说耶稣是我们主，但我们的生命没有反映出来。主啊，求你赦免我们，让我们再次得以被塑造更像耶稣基督，帮助我们能够顺服你全部旨意，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你的圣灵和你的话完全的掌控，完全的主宰。 在这一周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有这样的时刻查验我们自己的生命和我们与你的关系，让我们能回到你面前，恢复与你的亲密关系。我们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